肯扬两种信心，第三章，信心的种类。在一篇关于新造的人的讲道中，我没有给出任何圣经上的证据，只是说门徒们直到五旬节才重生，救赎是因为相信耶稣代替我们为罪而死。聚会结束后，一个男人对我说，马大没有得救吗？他相信耶稣，这不是彼得宣称得救的方式吗？在耶稣死亡和复活之前，人们对他是什么样的信心？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约翰福音20章9节，这是与主耶稣复活有关的戏剧性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得救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所以马大对耶稣的信心在约翰福音11章27节中有描述，他对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不相信耶稣是代替他的罪作为他的救主死而复活的那位，他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中有记载，彼得再一次承认了耶稣，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并不是承认基督为他的罪而死，为他的称义而复活，而只是承认了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在四福音书中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承认，这是惊人的。约翰福音6章30节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注意这个表述，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也许我们应该翻到约翰福音20章25节，读一读多马的声明。耶稣在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场。他们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如果他有证据，他愿意相信。耶稣遇见了他，27到29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原文摸作看，也就是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或者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相比之下，这里有两种信心，一种是感官知识信心，它是建立在物理证据的基础上的，我们看见就信，我们听见就信。耶稣说的是另一种信心，他们没有看见，没有感觉到，没有听到，然而他们却相信。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信心就是感官知识信心，这是我们在信心之旅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他解决了很多问题，教会的大部分肢体拥有感官知识信心，而不是对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的信心。基督行走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在旧约的约束之下，他们在公牛和山羊的血遮盖之下，他们没有得到永生，直到基督死而复生。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基督是救主，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赎罪工作，他们对此什么都不明白。路加福音24章10到11节生动地描述了主耶稣复活后门徒们的状况。他出现在玛利亚和其他人面前，他们跑到门徒聚集的地方，那告诉使徒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当时门徒没有得救的信心，他们并没有把耶稣当作他们的救主，他们对他的出现感到困惑和震惊。他们认出了耶稣，因为他们看见耶稣身上钉十字架的证据，就知道是他。门徒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但不是赎罪祭，也不是救世主。他们把耶稣看作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人。 直到神将基督赎罪工作的启示赐给保罗，他们才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看到他给保罗的启示。信心如使徒行传中所见。让我们注意使徒行传前十五章记载的门徒们在保罗启示被知道之前的信心。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看见了耶稣，他们摸了他，他们和他一起吃饭，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对他的信心是基于感官的证据。他不是你所拥有的那种信心，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你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你们从来没有摸过他的身体，却信他从死里复活。他们在他死之前就与他同住，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又与他同住了四十天。仔细阅读《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听到的声音好像是一阵强风吹过的声音，他们看见舌头像火一样分开在每个人的头上，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荣耀神。没有启示信心，只是纯粹的感官知识信心。他们相信方言，因为他们听到了方言。他们相信圣灵来了，因为他们看见了证据。后来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大能的神迹，使众人对主耶稣的复活有了极大的信心。它不是你今天所拥有的那种信心，因为你没有他们在耶路撒冷所拥有的物理证据。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有古卷做我们，也就是使我们的喜乐充足。彼得和其他一些人在耶稣复活以后亲眼看见了耶稣，并且亲手摸过他。耶稣给了他们使用他的名和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权柄，他们彰显了这种权柄。彼得和约翰在殿的每门用这名医治那软弱的人，使徒行传三章六节。众人可以看到这个他们认为是一个无助的瘸子的病人在他们眼前痊愈了。公会逮捕他们的时候无话可说，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使徒行传四章四十四节。在五旬节的日子，有人问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才能得救呢？彼得并没有说要信主耶稣基督，他只说悔改吧，你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信心的启示还没有来到，神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他没有要求他们相信任何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或感觉不到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信徒们多次对我们说，我们想要一种原始的基督信心类型，就像教会在其存在的最初几年所拥有的那样。他们不知道，试图得到那种类型的基督信心，他们是在拒绝真正的信心以及神的话语。他们声称没有人曾经接受过圣灵，除非他已经接受了一个物理的显现，他们除非有感官的证据，否则不会相信神就在人群中。这不是对神话语的信心，而是对感官的信心。我看见、听见、感觉到，因此我相信我拥有它。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说，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道呢？你们这样愚蠢吗？你们既在圣灵里开始，现在在肉体上成全了吗？ 或者这个或者是感官。你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恩典。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应该已经长大，学会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行事。如果你仔细研究《使徒行传》前十五章，你会发现没有丝毫的证据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人理解替罪羔羊的教导，没有一点关于公义的伟大教义的暗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理解新生的含义。他们喜爱这事，在其中行走，却不明白这是后来通过天父赐给保罗的启示而来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期望在《使徒行传》中会有一个伟大主题的开端：救赎、替罪、新的创造、天父右边的耶稣侍奉。但是没有任何暗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到十一节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保罗把他所传的道告诉使徒。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提到根据旧约遵守律法。最后一个陈述是关于外邦信徒的。在我们接受启示信心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今天人们对耶稣的不同信心。基督教科学万物一体，和其他形而上学和哲学教师今天不相信神是一个位格。他们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完美的头脑，但他没有实体，只是一个伟大的宇宙心灵。他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没有总部，他是一个没有大脑、没有个性的思想。他们不相信保罗在神对他启示中教导的罪，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是作为一个烈士而死。他们不相信耶稣有一个字面上的复活，一个实体上的复活。但正如一个人所说，一个形而上的复活，不管那是什么意思，如果神不是一个位格，耶稣也没有把罪带走，那么耶稣是谁？我们对他的信心又有什么价值呢？其中一个称他为引路人，他不是引路人，他就是道路。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对神的信心，归根结底是对自己和他们内在的信心。他已经使他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从来没有产生一个新的创造物，也没有使他们真正与父神相交，也没有给他们公义。现代主义者今天的信心是什么？不是相信耶稣作为代罪羔羊，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的替代性牺牲。不是耶稣向我们揭示的对父神的信心，这是人类对耶稣的看法的信心。这并不会产生新的创造，也不能拯救失丧的人。人类对科学充满信心，高调地宣称科学是现代人类之神，但是科学只不过是人类从宇宙中隐藏的真理的伟大身体中收集到的知识的碎片。他们通过五种感官获得了这些知识，这五种感官一直无法找到造物的原因或造物的目的。他们还没有发现生命或运动的源头，或者维系宇宙的全能或力量。他们不知道人的缘由，也不知道人的目的。感官知识是有限的，感官知识的信心也是有限的。